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受的劫税，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龙牧师。
大家晚安。这是归正福音教会，我们教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的的确确是永生上帝的家，所以我以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这个身份，我欢迎每一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所熟识的，一起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那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稍微想一想，你看我们有本地人，有新加坡人啊，有马来西亚，也有印尼来的。那我是从台湾来，当中也有好多是从国内来的啊，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来在这边。就是我们华人的传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呢，这是我们有缘分，我们有这个缘分齐聚一堂，在今天这个时刻，这个地点，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能够相识。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相信有我们主的引导。如果不是主的引导，我们也不会有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一起相聚。基督徒，我们这里当中有好多是基督徒，那我们都有一个背景，都有同样的，不管我们从哪个地方来，我们都是华人，都是中国人啊。我相信以一个华人，一个中国人啊，固有的文化，固有的传统啊，谈到与基督教的信仰，把它摆在一起，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中间有一些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这个界面啊，并不是很容易啊，我们就能够与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所谈论到的里面的信仰的内涵能够很坦然的面对面，我们能够很坦然很乐意就能够接受。所以我想我在开始之前啊，因为刚刚我与耀伦所邀请来的一位李先生魏小姐，我们稍微谈一下，我就想到我把我自己当初啊37年前啊怎么样有这个机会接触，又经过什么样的一个关头啊我能够成为基督徒，稍微做一些跟大家画一个家常啊。我那时候是在大学念书的时刻，原先我想我与诸位啊都有很类似的一种挣扎，很类似的一种排斥啊，因为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都以自己固有的文化为豪， 我们一开口就讲五千年文化，我想这个是每一个种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啊。你知道埃及人他们一开口他会讲他是七千年的文化啊，我们呢五千年，五千年跟他们比起来还差不多了，那比起美国来那当然是强得多的了。他们一开口是七千年的文化，你追想起来的的确确他们有七千年的文化了啊。我那个时候想到我们自己的，我们你要谈什么，你要谈做人的道理，你要谈圣贤的教导，那我们多得不得了，四书五经是不是啊？我们讲到有关于做人，讲到有关于伦理，讲到有关于道德，这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我那时候做学生的时候，一直事实上我一直到了啊90年代我都还保持着这样的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带着一本铜版四书，朱熹集注的铜版四书，那是先父留下来的，我那时候一直通通带在身边，无论跑哪里啊，甚至到美国留学回来到了新加坡，我都一直带在身边啊，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谈起来我们所要这个啊举证的，我们所要拿来成为我们自己能够做人的一些依据，很多部分从那里面出来啊。所以我那时候读圣经呢，也不是没有接触过，有人介绍，有人送圣经，事实上不是基督徒可能手头上面所拥有的还不单单不止一本圣经，我那时候有好几本圣经啊，其中有一些是我姐姐送给我的，他自己本身也不是基督徒，别人送给他，他后来他不要了，他就送给我啊。那我那时候我也不是基督徒，不过我那时候想啊，这一本书影响西方文化两千年啊，西方的整个的文化思维、生活习惯、所有的道德伦理、做人社会各方面的典范、各方面的这个整个的标准，通通根据这本书。所以既然我也进大学了啊，我那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想啊，我就应当要拿这本书啊，要冲个门面，我应当拿这本书稍微翻阅一下，因为我开口闭口就是言必称尧舜啊，这个所引用的就要从四书五经里面引用出来，那我也得要了解西方的嘛，是不是？我们不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管你是中西怎么样的这个融合在一起，我们一定要了解这方面。但是我当时我读圣经呢，我就觉得里面没有一个，好像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主旨啊。怎么讲呢？那个时候有点像雾里看花，如果没有好好花下功夫，没有有另外一位在旁边教导指点的话，你自己打开来读啊，你会发现它很像王安石，我们宋朝北宋的这一位宰相啊，他批评春秋这本书所用的那四个字，他批评春秋，王安石是很出名的中国的啊，我们前一阵有一位这个护士他来参加啊，我们一谈起来说他的老家呢是江西临川，我说临川有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出来吗？哦，他说是王安石，那没有话讲，王安石从江西临川出来的啊。那王安石他看春秋啊，他嘲讽春秋啊，叫做断烂朝报，断烂朝报，你说这个怎么理解啊？你就打开今天的报纸大概可以相比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那个报纸一打开来啊，你看特别是这个英文报纸啊，华文报纸还稍微薄一点的，英文报纸一到周末一定是一大堆的啊，有国际新闻啊，国际新闻有东西南北各处的这种国际新闻，也有什么也有本地新闻啊，有很严肃的有关于政府的政令，也有这个所谓的很八卦的啊，这种啊，这个影星歌星的这种，那也有财经的，各色的这个消息都有，这叫什么？这个是没有一贯的主旨啊，东一条西一条，也有一些副刊的各方面啊，凑在一起，这就成为一份报纸。王安石他就嘲讽春秋啊，孔子他 编纂的那个当时的史书历史书，他就说像断难潮报一样。我发现这四个字、用来形容圣经，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圣经呢，是恰如其分。为什么？因为我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些神话故事。我想神话故事有什么了不得，我们古人的神话故事多得不得了，是不是？我们这个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寡妇追日，后羿呢射太阳，是不是？这里面嫦娥奔月，你要说多得不得了。山海，这个山海经、淮南子里面讲到的都是一些有关于神话故事的东西。那么你再一看，里面有历史书，圣经里面有历史书，以色列人的历史，如果你把篇幅拿来相比，那更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我们的历史多少，二十五史，你摆开来啊，书架从这头排到那头去了，对不对？再看里面有诗歌，有文学，以我们整个中华文化两千年来，你说里面有多少？有汉史，有古诗，有汉朝的古诗，有这个古文，有骈体文，有唐诗，有宋词，有元曲，有明清小说，那洋洋大观啊。相形之下，我们的也还是胜好几筹啊，不只是略胜一筹啊。如果谈到做人道理各方面，所以我那时候呢，我感觉圣经没有一个一贯的主旨，这个要以一个华人的背景，要能够了解基督教的信仰，甚至到一个地步能够接受，的确不容易。我那个时候受邀请，同学邀请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当然那个布道会比这个布道会要大得多了啊，人多。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不晓得啊，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人，何方神圣来布道啊？那一个不信的人，还不相信，而且还有很多的成见的人，老实讲是很不容易啊，很不情愿就这样去的。我那时候我不想去，但是你总要好像同学见面总要有个交代，所以到了时候聚会开始了啊，我才出发去。所以当然到了那个地方，聚会都已经开始了。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哇，整个会场都已经挤满人了啊！我是站在最后面，所讲的里面的一些信息我差不多也都忘掉了，只记得一两句。我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台上的那一位讲的个头不高，面庞有点黝黑啊，他从南洋来，从印尼来啊，他是唐崇荣，他是唐牧师。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啊。就这么样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很认真的，算是头一次很认真开始参加聚会，开始参加查经聚会。那带我们聚会的那一位啊老先生，他自己国学根底很好啊，他也是啊，当年是跟着国民政府一起到了台湾去，原来是个天津人啊，琴棋书画他自己的刻字啊，什么这个经文篆体什么各方面他都蛮精通的了啊。原先也是不信的，一个读书人怎么会去信嘛？怎么会去信洋教？怎么会去吃教？当然不会的啊！但是他也是经过了一段曲折、一段过程，才面临，才真正有了一个入门的这个机会。他有一段很异于我们一般人的信仰的经历，那我想我这个故事我就略过不提。他就花了有将近七年的时间呢，他把圣经几乎都被背下来了。他带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都带了圣经去，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读哪一章、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我们赶快翻到那个地方啊，你还没翻到，他都已经开始念了，你再一对，一字不漏。他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在这样的一个查经聚会里面，我好像整个茅塞顿开了，看得出从第一页一直到最后一页，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有一个一贯的主旨，讲到一个主题，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讲到一位救主， 讲到这一位 创造天地的主宰，讲到引导历史的主宰，讲到道成了肉身到世界上面来做人的耶稣基督这位救主，讲到成全一切，最后进入到永恒的全能的主宰。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开始啊，完全回过头，扬弃原先所谓断烂朝报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圣经不再是断烂朝报，是有它一贯的主旨。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接受了信仰，成为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基督徒都有一个故事啊，都有不一样但是都很类似的故事。那我今天准备的这个主题呢，使我们大有盼望的上帝，它像是一句还没有讲完的一句话一样，的的确确，因为它使我们有盼望。我盼望呢，你们有机会能够更深入，能够入门，能够更加的了解。你要把这一句话的完整的句子，要由你自己靠着你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呢，把它补满。使我们大有盼望的上帝引导我们这一生，改变我们这一生，这只有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经历，生命的转变，我们来把它完成。那你说这个盼望到底，我们这边所讲的盼望是什么啊？我们要稍微区分一下，盼望与志向好像是相当的接近的啊，它的的确确是很接近，很有关联，但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志向这个字的含义啊，原先就是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心里面所向往的啊，特别是写诗的人，他写诗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念头、心里面的感受，把那个感情都摆在里面，透过诗句很浓缩的啊，把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呢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古文讲啊，诗言志啊，心之所知就是我们的志向。你看那个志向啊，上面是个士，就是读书人的意思，底下是个心，就是你的心所向往所跑的那个方向啊。志向比较是关乎你个人的，你自己定了一个志向。盼望当然是你的盼望，不过你的盼望稍微不太一样。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就可以了解了。美国的这个去年年底啊，他们的总统一选出来是奥巴马，这个 Barack Obama 啊，这是对美国人来讲啊，是整个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为什么？一个黑人啊，当然他是啊这个白人黑人啊，特别是那个 African 的那个肯亚那边他们混种的，但是对一个这个一般的美国社会来讲啊，黑人当总统，这是一件很难以预料到的一件事情啊！你如果在隔个50年前的话呢，没有人会点头，没有人会想象得到的啊！甚至你再早个几年啊，这好莱坞的影星会当总统，他们也会摇头的啊！结果没想到呢 ，Ronald Reagan 是好莱坞的影星，他也当了总统了啊！所以有人开玩笑讲说啊，美国人曾经讲过这么样一个笑话，他说如果黑人当总统啊，那个猪都会飞耶，啊，猪都会飞。结果没想到奥巴马当了总统，真的100天不到啊 ，swine flu。好，我们言归正传哈、啊，美国的选民那时候啊，热烈热滚滚的，有很多人他盼望奥巴马当选啊，因为奥巴马的竞选对手呢是那个 McCain。啊，是越战英雄啊，是这个英雄世家，但是整个时代的观念不同了，没有人稀罕什么英雄不英雄啊，他们要的是一个转变，一个年轻的带有一种希望活力啊。那很多选民心中的盼望是什么呢？是奥巴马当选。那你说我盼望奥巴马当选啊，这个不是你的志向啊， 啊，你的志向是为你自己定。你说我罗建华想要有一天也当总统，那是你的志向，那可以的啊。你说你希望奥巴马当选，那是另外的，那是你的盼望。所以你就看出来了，盼望志向蛮接近，都是你心里面所想的，但是不太一样的啊。志向关乎你自己，志向要靠你自己的奋斗跟努力要去争取能够实现。志向在你这一生里面，就在你这一生你想办法去完成。但是盼望呢不同，你假如说你在热恋中啊，在谈恋爱谈爱情的，可能你心里面就有另外就有一种很伟大的情操，盼望什么呢？盼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你的盼望，这不是你的志向啊。这是你的志向是希望能够跟你身边的这一位热恋中的恋人能够共结连理，不同。你的盼望是盼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盼望跟志向，盼望可以扩展到不同的范围，不同的人身上。做父母亲的把寄望的摆在儿女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们能够都能够将来有所成就，是不是？我们在座有好多人身上都背负着长辈，背负着父母亲对我们的期许的。盼望也可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你看才不久，两个礼拜前美国登月40周年，一晃40周年。那个时候我想起我们还正忙着考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个盯在电视机前面看，因为那时候太轰动了嘛。啊，不过当然中国大陆那时候啊，可能是忙着文化大革命啊，拿着那个小红书啊，拿着那个串联去了，那很少人去理这个美帝的东西，当然没有人去关心啊。我们那时候跟着这个电视机在那边看，一晃40年过了，这一次他们召集了一些那些太空人来，你看其中就有一个人，他就讲了他的什么，讲了他的盼望。他说我们不止登月啊，他盼望了美国把这个太空计划摆到前面，登陆火星啊，要在那边探求一下是不是以后可以移民到火星去了。那是他的一个盼望嘛啊。他这一生他没办法了，他都已经70岁了，60多快70岁了啊，那也不是靠他个人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盼望，盼望可以跨越过历史，可以跨越过时间，可以跨越过空间，这是我们所谈的盼望。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基督徒有些什么样的盼望。我有的时候我们一谈盼望啊，谈宗教信仰啊，往往我们就会有一种啊一种成见，往往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联想，说这个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精神寄托。有很多的的确确，我们也承认有很多谈论宗教信仰的人，他压根他打心里眼他是想要什么，他想要找一个逃避，他要想要找一个精神寄托的地方啊。是有人把这个宗教信仰当作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有某种的遁世隐居，远离尘嚣啊，找到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甚至在基督徒当中也有了。但是严格来讲，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叫我们把头埋在沙里面像一个鸵鸟一样，不是逃避背对着世界背对着我们的生活，不是。事实上基督教的信仰，圣经里面所教导告诉我们的是最最实实在在，面对事实，面对现实的人生，从这里面我们来看，我们来抓住你的力量，面对你人生的力量，找到你真正人生的方向、意义、价值所在。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强调的是 face the facts， 不是叫我们去逃避。我们自己呀、啊，都已经也有一段我们的人生的经历。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我们前面所憧憬，我们前面所希望，也有我们目前所打拼，我们手头上面可以握到的机会，我们努力。但是我们也知道 有许许多多的缺陷，有许许多多的挑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许许多多的拦阻困难在那边。正如我们的俗话所讲的，人生不得意之事啊，十之八九。所以有的人就想办法要安慰自己，有的人就想办法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常看一二啊。你说什么叫常看一二啊？什么叫常看一二？你如果懂得常看一二啊，你活得会比较开心一点。因为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那如意的事就不是剩下一二吗？你如果一天到晚面对的那个不如意的、失败的啊，那种懊悔的、懊丧的，那你一直好像后面就有一个力量把你拉住了，那你应当常常去看那个一二啊。那这是一般的人呢、为自己有一点励志，有一点鼓励，但是也有一点阿 Q 的那个味道在里面。基督教的信仰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知道这个人生是由我们说不出来的那种苦衷，我们的生活里面是由许许多多我们好像力不能胜、没有办法克服的难关。为什么我们可以找千万个理由来想办法来解说、来开脱，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生命里面、人性里面有罪性，因为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整个的社会、整个的社群里面有那个一个败坏的力量在侵蚀。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是偏偏不幸呢，我们有一种无穷的向往。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力气是有限的。我相信唯一一件在我们身上唯一的一个是有限当中几乎接近无限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也可以啊，我们的心就这么大，但是我们可能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想到很远很远，像背后过去的历史，像前面的未来，我们可以想很远很远，可以很快的就能够跨越时间的那个这个界限。但是我们的大脑呢，的的确确是有限的容积，但是最接近无穷的，最接近无穷的 storage。 你知道我们现在用电脑，我们现在那个 hard disk 可以很大很大的哈。我记得我最初买电脑的时候，我那个 hard disk 是420 MB， 那时候已经很大，算是很大了，420 MB。 现在呢，你去买根本买不到了。为什么？现在一买就是什么100了、200、400、几百那种 gigabyte 哈。那你再大的电脑，你装一大堆东西，尤其现在的这个网络上面一大堆，孩子如果用起来啊，他们到处 download 一大堆 game， 一大堆什么，马上也就满满的，挤得满满的，里面一大堆 garbage 啊。所以你再大的容积，你装那个地步啊，也差不多装满了。但是我们的头脑啊，从来没有装满过，有限的，就这么大，差不多我们每一个人脑袋就差不多我们一个拳头这么大。啊，你拳头有多大，大概你的脑就多大。你说那其他的地方，我脑这么大了，这么就是脑壳，是壳啊，里面有脑，外面还有个袋，所以叫脑袋。我们这里面可以装很多东西的，所以我们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几乎接近无限的，就是这里。但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尽头，我们活在现实里面，却有可以去为自己定出一个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呢又很苛刻。所以这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范围，我们有一个界限，我们有一个局限在那边。那我们怎么来谈盼望？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诗篇90篇，我想我就用这个诗篇90篇里面的内容，我不会详细的来跟大家谈，我只不过把里面的一些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从这里我们来看，从这里我们来了解圣经里面他教导我们什么。这是摩西所写的，摩西可能我们都知道了啊，你没有见过摩西，我们也没见过摩西，不过我们看过卡通影片， The Prince of Egypt， 那个影片当然离开真正的历史现实 的那个人物有一段距离。摩西啊，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大概已经120岁了，不到120，大概也接近120岁。他自己的人生呢120，刚好每40年做一个阶段，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圣经人物，历史上的这一位人物非常特别。他身为犹太人，长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学遍了埃及所有的学问，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所以他40岁的时候一心一意，他也有他远大的抱负，对他自己呢深自期许。期许什么？他要做他自己民族的救星，所以他出去，他想办法，他要为他自己的同胞来伸张正义，来出口气。所以他那时候他认为他自己呢有远大的理想，有远大的抱负，也的的确确有蛮有这个本事的，又有地位，又有学识，又有才干，又有热血，这个很难得的一个年轻啊青年人，以那种岁数40岁算是青年的了啊。但是他不成，那时候他认为啊，原先满腔热血啊，原先是有抱负有理想，想他能，但是他结果他不能。接下来的40年跑到了旷野，整天对着什么？整天是牧羊，带着羊在那个旷野里面四处流荡。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他活动的范围啊，那个地方人烟稀少，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在西乃半岛那个地方，他带着羊群到处跑，有天大的本事，也无用武之处了。这一晃他就40年过去了，从他为他自己的孩子取的名字，多多少少反映出他那个时候的人生观，他对他前面他怎么来定位。他想，上帝使我在外地做了一个寄居的人，所以他就为他的孩子取名，就取这个就取这样的意思的名字。多多少少你可以看出来，他想他这一生呢，此生孰料心在天山呢，但是身老沧州啊，这是那个陆游，中国宋朝陆游写的词啊。因为陆游有一腔这个热血抱负，想要什么？想要渡江，要驱除这个金人啊，要迎回二弟啊。那个时候很多读书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但是结果呢不成啊。他也搞了游击队，但是显然这个游击战术不好了，无功而返，身老沧州。所以他写的词呢，就把他的这个心情写到里面去了。我相信摩西那时候，他当然他不会用这个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他会想他心在埃及，心在这个自己的犹太族里面，可是呢身处与羊群为伍，就在四处的沙漠旷野那个地方这样子流荡。但是到了他80岁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呼召他，整个扭转转变他的人生，把他带回去了。他从41岁到80岁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不能，我没办法了，我做不了什么。40岁之前他可以拍着胸膛说我能，我可以，我有本事啊，我有抱负，我有理想，我有盼望。等到他81岁回去的时候，他这个时候经历了前面的两个40年，前面两个的40岁，所以他把这两个集合在一起，他明白上帝能，神能够，不是他能，不是他不能，上帝能。他回去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这个时候他写的这一首诗，这一首诗你读了之后，我相信呢，我在这边跟大家所讲的，我个人的经历，我所讲的这些故事啊，引用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词句，你都可以忘掉了，无所谓，那个不重要。但是如果你 这一篇诗篇的内容留给你印象，以后你有办法再回去找，找回到这一篇诗篇，再好好来读，从里面得着启发，那才重要，那是真正今天晚上至少我们沾到一点边了。你读这篇诗篇呢、啊，你注意到，你如果只看前面的话呢，你只看前面那一半，你会发现再也没有啊那么样悲观的，那么样叫人绝望的。他这里面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了，好像一声叹息。人生经过大风大浪，我们或者是老成早熟，我们自己好好来咀嚼，好好来面对，你多多少少有一些类似的感慨。我们的人生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是白驹过隙，一下子过掉。我们现在读的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摩西所写的。如果我们举我们自己古人所讲的，那也多得不得了。你看，你如果了解读过那个《游赤壁赋》，这个苏东坡所写的啊，苏东坡头一次去，结果发现他去的地方是错的啊，他游赤壁，所以他有前赤壁赋，有后赤壁赋了。啊，那么他去那边玩，跟着朋友，他是假托，有两个人在这对话呢，就把他对人生、对整个自然万物的一种感慨、一种解释，把它写在里面。我们如果看呢，我们如果看，看什么？看我们人生，结果呢，我们只能够啊，好像这个在江上面。与鱼跟虾为伍，跟丛林中的这些麋鹿好像是做朋友，这一生里面呢，这转眼就过去了，转眼就过去了。你要从它变的那一方面来看，那的的确确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所以像这边所讲的，我觉得是很实在的。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算是年长，很少人像他活到180岁，他120岁，他这边自己讲，他说我们的年岁啊，差不多是70岁，强壮到80岁，在那个时代就差不多到了那个地方了，而他自己到了120岁，他还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的的确确，你读前面这一段呢、啊，你会发现再也没有人生了。再也没有像这么悲观的，再也没有像他这边所讲的令人丧气、令人绝望。我们像叹息一声，我们还面对着我们的上帝。人性里面有罪恶，我们整个的生活里面有败坏的侵蚀，不但如此，我们还面对那造物的主宰、公义的追讨。这位圣洁、公义、良善的主，他还要我们交账，要我们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游戏人生，随随便便就轻轻呼呼过掉我们这一辈子的生命，不可以的。那你如果读了这前面这一段呢，你真的会发现是再也没有这么样的悲观。你说这一篇诗篇是摩西写的，摩西写里面他都讲的是主啊，你世世代代为人的，好像是他与上帝的一个对话一样。这里面谈到了有他的祈求，有他的祷愿，他像上帝讲话一样，的的确确祷告。他这边说神人摩西的祈祷，他的祷告本来就是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对话。但是严格来讲啊，他这一篇还不单单只是与上帝在谈话，他写给我们看，他写给他的后人来读的。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是向我们在讲的，他在提醒我们，他把他自己的经验
铺陈在这个诗篇向上帝的祈祷里面呢，也把他自己所体验到的，把他自己的经历写在里面，他在向我们讲话。但是你再继续往前读啊，你不停留在中间，你再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再也没有像他后半部里面的内容带给我们鼓舞的，给我们有开了一个门角，让我们看什么地方可以得着力量，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把握。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盼望。我们所谈的盼望不是单单只在这一生里面，盼望我们能够成功当然好，盼望我们在我们 的这个亲人如何啊？我想对我们无论是国内来的，无论是海外的华人，我们都盼望什么？我们都盼望中国能够强大。现在在经济上面好像做全球的这个火车头了，是不是？真是没有想到30年的时间能够30年河东30年河西，原来一穷二白，现在呢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啊，所以中国如果吭一声，美国都得好好听听啊，要在乎一下了。所以他现在开这个战略会议，他就要求美国，你要好好管管你自己的赤字啊，这个财政赤字。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是最大的债权国了。无论是从国内出来的，无论是海外的华人，我们当然都希望这我们的盼望。但是真正信仰的盼望所谈到的，还不单单只是在这个范围、这个历史、这个地球、这个一生里面，我们所谈的盼望是远远超越过时间、空间的界限跟藩篱，打破、突破了，能够与永恒连在一起，这是信仰所带给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真正我们要谈到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这里面后半部你来看，后半部里面所谈到的还不单单这个盼望，还不单单是摩西他个人的，他还要延续到他的后人，他的子子孙孙。所谈到的不单单是他自己，谈到的是他整个的族群。我们如果读了后半部，你会发现再也没有这么样给我们有一个前景、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把握、有一个力量。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摩西他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建立起一个人生的智慧、人生的盼望。他向上帝有4个祈求，有4个祷愿，就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我们翻译得很好啊，他就讲求，求你转回，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叫我们喜乐。有4个祷愿，愿你的作为向我们显现，愿你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也能够显明，愿你的荣美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手所做的你能够坚立。这是真正我们能够建立起人生的盼望，只有在哪里？只有在你信仰的对象上面。基督教的信仰是很特别的，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常常想，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着眼就谈，就只着眼在今生上面，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还不单单今生，还有永世。你知道对我们华人的传统，特别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教导，他不谈什么来世的。孔子很老老实实、很脚踏实地的，他就谈做人，因为他不知生，他也不知死，他有关于天道的事情很少，或者是太高超了，他的弟子都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好像了解，所以他的弟子会感叹说啊，夫子之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只有什么？只有道德文章。我认为孔子是最诚实、最老老实实的人，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退而求其次，那我就好好谈我们能够把握、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从我这一生开始一直到我这一生结束， 我怎么样做人能够抚养天地之间啊。所以中国读书人也算是很了不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讲究的是什么？是要为生民立命，要能够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最大的理想要为万世开太平，哇，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信仰，那真实的信仰，你所信仰的对象，这位造物的主宰，他就能够超越这一生的这个界限，把我们与永恒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有限的人虽然会去思想处理无穷的东西，我刚刚聊起来，大家知道我是读数学，我教数学，你知道数学就处理啊，专门有一些东西就是处理无穷的东西，极限。每一个人一学微积分，第一件事情你就要学会怎么去处理无限的事情。极限就是无限的东西，就是一直不停，一直不停，越来越大，或者是越来越靠近。怎么靠近？就是越来越靠近。那这种的极限的问题，就是一种无穷的概念。我们怎么来处理呢？有办法，我们有 finite mathematics， 我们还有 transfinite mathematics， 超限数学啊，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啊。我等会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在那边一起用茶点的时候，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给你听，你就会感觉到很有意思的啊。超限数学不单单是有限的数学而已，但是这都只是在理念里面，是一个学术讨论。真正你有把握能够跟永恒连在一起吗？只有真实的信仰带给我们。那你说我要去寻找去，我希望我能够拥有，我希望我能够得着，我希望能够与那边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出发，我想办法，到处打听，到处去搜寻，上穷碧落啊，我们好好去找去。基督教的信仰特别的也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不是你去找，他来，这是我们真正最特别的。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基督徒的意思 by the way 啊，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门徒，跟从他的人， the follower of Jesus， 我们跟从耶稣基督。那你说你好幸运了，你跟对了，你跟到了这一位，其实不是，是他来找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盼望是他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题目定的是使我们大有盼望的上帝，是他给我们盼望。我们有没有盼望？有，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盼望。我们手遮着这个眼睛，想要看得远一点，想要能够看得准一点，但是你要怎么去找到这个真正能够跨越过宇宙时空的那个盼望，而且又有把握又有确据？他来找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上帝到世上来做人，他来寻找，他来呼召，他来引导我们。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换句话讲，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整个我们的信仰浓缩起来，你如果说有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字眼就能够概括的我们的信仰，有，就是一个字，英文里面一个字 grace， 华文我们翻译成一个词就是恩典，就上帝他来找我们。所以你看摩西这边所讲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是造物的主宰，你是我们的 dwelling place， 我们居住在你里面。我们原先是没有盼望的人，原先这就像叹息一样，就转眼成功过去了，如飞而去。所能够惊夸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劳苦愁烦，但是现在我们有盼望，现在我们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讲，跟你们来介绍，邀请你们说来认识这位使我们大有盼望的上帝。什么原因？因为他把这个恩典给我们，因为他来找我们。我们也盼望，如果是 初初接触，已经接触还没有真正认识，今天是另外一个机会。我相信我的上帝，我相信我们的主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上帝，但是也不能够把这句话一直无穷的延伸了。换句话说，他一再给我们机会，他一再在我们的心门叩门，一再邀请我们，一再透过他的跟从者，透过基督徒，能够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你。他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就是得着盼望。谁还盼望看得见？因为他给我们他的应许，以他的信实给我们他的应许，透过我们的信心，好像灵魂的锚一样，投到他的宝座前，施恩宝座前。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信心、信仰、信念，有望、有希望、有盼望、有爱、有仁爱、有慈爱、有爱心，信望爱。”如今长存，这个盼望超越，把我们带的超越过去，定了一个方向。这个信呢，信就使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抓得住，信抓得住这个盼望。而这个爱心，他给我们爱心，他也盼望我们把这个爱心能够分享出来，能够影响，让我们周遭的人也与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长存着信望爱，好像有一个圆心，有一个半径，就能够画出一个大圆来了。你的信心多坚定，你的盼望能够跟那次盼望的主连接在一起，你所画出来的圆有多大，你所能够从他所领受的爱有多丰富，你能够与人分享，能够影响出去的能够有多深。盼望我们都能够与这一位使我们有盼望的上帝，我们建立起认识他的关系，建立起接受他，他也成为你的主宰，像他是我们的主宰一样。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自己的恩典，你到这世上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到你的跟前，也让我们享受你所给我们的爱与恩典。我们也深信你所有的凡有生命气息的主都是你自己手所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也有主你的引导，也有主你的美意，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全，愿主能够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让我们也来认识你，你的爱能够充满我们，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也成为跟从主的基督徒。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聚会今晚的聚会到这边，我要把时间交还给一金弟兄，来，我们再唱一首诗歌。